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去敬拜。好像刚才戴师的弟兄所说的，能够一同敬拜神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也觉得很幸福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有一种的习惯，就是我们会为未来去做打算，去做计划的。因为有一句话也就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未雨绸缪。然后同样的英文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 if you fail to plan, then you plan to fail。有没有听过？但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为到将来做好准备，那就做好失败的准备好了。有这样的感觉吧？只是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情况啊，在这个全球世界，特别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整个的世界已经是不同的样子了。比如说全球的经济一直没办法从这个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现在乌克兰俄罗斯也继续的打仗，打了好几年，现在又轮到以色列跟周边的回教国家，他们的战事不断的升温，然后不久之后美国也要大选啊。看回来我们澳洲这里的情况，物价不断的上升啊，房价不断的上涨，就算是现在我们小小的阿村啊，竟然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二个最难负担房价的城市，仅次于悉尼。小小的阿村也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们就不看这么远了，我们要看看我们现在身处在澳洲的华人。我们移民来到这个新的地方，来到一个感觉是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生活啊，开始想家了啊，然后又想到现在带着的孩子，他们要学习学东西，又找不到好的导师啊，然后也要自己想想自己来到这里新的地方，新的事业，新的工作的方向，拿驾照，考驾照，自自累累这一种琐碎的事情，面对着这一种很多未知道的未来，在好像是看来是不明朗的前景，感觉到好像就是计划一直跟不上变化啊，叫我们感到无所适从，只能够叹息又叹息，是不是这样呢？今天的主题我发现到一个很值得安慰的事情，隐秘中查看了耶和华，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启迪我们，帮助我们可以看从神永恒不变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安慰。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我念给大家听，是记载在创世纪16:7-14。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在述尔的路上的水泉遇见夏甲，对他说，撒来的婢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他说，我是从我女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要回到你女主人那里，屈服在她手上。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看啊，你已怀孕，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楚，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常与他的众弟兄作对。夏甲就称那向他说话的耶和华为你是看见的神，因为他说他看见了我之后，我还能在这里看见他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看啊，它位于加底斯和巴列的中间。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也这样的提醒我们，上帝在隐秘中查看我们。无论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哪里祷告，在什么时候进食，奉献了多少钱，我们都知道神也一直在隐秘中查看。所以无论是我们在走怎么样的属灵的历程上面啊，或者是神为了神做了什么的事情，做了什么的侍奉，甚至是平时的行事为人，我们只要管，这个是耶稣教我们的，只是管按照真理来去做，因为神必会在隐秘中查看，并且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就已经赏赐了我们。说到神永恒不变的话语哦，创世纪就是全卷全本圣经，我们今天所看的整本的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就已经描述到神一直在暗中查看的心情啊！我们要感谢那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不改变的神，从亘古到永恒他的慈爱都不改变的那位上帝，他不会变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借着创世纪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去思考，借着一个的人物我们来去思考啊，这个人物叫什么呢？叫做夏甲。可能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瞪大了眼睛，然后又再想一想，觉得很奇怪，如果要思考创世纪，大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比如说伟大的亚伯拉罕、雅各或者约瑟，干嘛要思考夏甲呢？夏甲有什么好说的呢？啊，而且可能当中我们有听说过夏甲的，就大概想到他不是什么正经的人家来的，因为他曾经当过亚伯拉罕的儿奶，他的小姨太，是不是？他抢了分了别人的丈夫呢？啊，可能当中有一些人更觉得认为啊，夏甲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亚拉伯回教的群族的祖先啊，是当年亚伯拉罕种下来的所谓的祸根。夏甲有什么好说的啊？种种的心情其实我都可以理解的啊。不过既然我们现在看回去，圣经如果已经用了一章这么长的篇幅来去说夏甲这个人物啊，我们的倒不如先放下，我也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放下对夏甲原先有的认识，先把它放下，尝试从创世纪的经文我们再看作者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好不好？所以大家是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一同来去思考了。夏甲，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埃及人，是一个富豪太太叫做萨莱的一个的今生的婢女，那个的奴婢，就是从前萨莱跟亚伯兰他们曾经在埃及寄居的时候买下来的一个的奴婢。后来他们就搬回到从离开埃及回到他们原本居住的这个迦南地，然后就把这个夏甲也带回去。 不过经文在第七节却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的路那一个的水泉旁边遇见了夏甲。啊，如果看看地图，亚伯兰他们是回到别示巴，然后现在苏尔的路上是往哪里走啊？去往埃及的方向去走的。原来夏甲正在回到他的家乡埃及的路上。那可能我们就开始觉得奇怪了，明明夏甲是撒来的那个的奴婢，为什么使者会在这个大老远的地方碰上了夏甲呢？第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原来夏甲是偷走出来的啊，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夏甲与他的女主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当时的女主人一直没办法生孩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所出，就向丈夫提出一个叫做借度生儿子的一个的建议啊，因为当年没有试管婴儿的这个科技哦，所以借度生子的一个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她的丈夫去跟婢女去洞房啊，听起来很别扭是不是？太太竟然鼓励丈夫去抱小姨太，其实这一种大户人家去借一个奴婢的肚子去生孩子，在当时他们的古代是很平常的做法来的啊，都是当时候比如说那些真实的太太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生孩子的一个很合理的做法来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奴婢婢女都是买回来的，就跟平常那些的物品没有两样的，包括他们的肚，就是用我们现代的话就说他们只不过是生孩子的工具啊，这个是跟我们华人有不同的观念的，因为我们古代的华人呢，如果是那些大户人家的老爷去啊，他们有一个的奴婢怀上了老爷的孩子，他们还可以容身做姨太的，是不是？但是在夏甲他们当时的情况就不一样的，夏甲生出来的那个孩子是跟他半丁点关系都没有的，因为他所生下来的孩子全是归他的女主人的，所以他的孩子生下来也只管叫撒来是做妈妈，而不是叫夏甲做妈妈的。大家懂吗？大家懂这个的观念吗？撒来现在建议亚伯兰这样做，其实也难怪的，不难，也是难怪他们的，因为上帝是答应过亚伯兰说你会有一个儿子，只是他当时还没有明说是不会生孩子的撒来亲自去生一个孩子而已，然后经过了整整十年一直没有动静，所以他叫丈夫去借夏甲的肚子去生个孩子，跟一个生孩子的工具去生孩子，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做法来的啊，只是说他们认为合理的事情其实是不合神的理，也因此在第二节这个亚伯拉罕啊，亚伯兰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家懂了，在16章2节作者就这样说了，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这一种是一种批评的话，批评当年亚当听从了他的妻子夏娃的话，是一样的语气来的，大家听懂了吗？他们做了不合神的理，就用今天我们现代的话就是说他们走捷径， 我们也曾经有这样类似走捷径的经历哦。啊，比如说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在海外留学的生活里面，甚至乎我们在工作单位里面，或者甚至乎在教会里头的服事，还没有想清楚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样去做，还没有得到清楚得到神的指引，当时我们很赶啊，我都等不及了，要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成果，就做了我们人认为合理的事情，但却不一定是合神的理的事情，走捷径。好，所以我们现在回来说到这个夏甲跟撒来这之间的冲突了。现在夏甲怀了孩子了啊，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啊，好像是他挺会生孩子的哦，就一计就击中了，很快就怀上了亚伯兰的孩子。只是他忘记了他肚子里面的孩子其实跟自己班丁点的关系都没有，因为他生下来的孩子只是撒来的孩子，他忘记了这个的事情，所以他就妄想了要僭越女主人的地位，结果就在第六节招来了女主人的虐待。而且他的虐待也是很合理的哦，因为她是也是征求了她的丈夫的同意，丈夫也跟她说婢女已经在你的手上，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当时夏甲十分的无助，她离乡背井，在迦南地她举物无亲，现在又遇上虐待啊，在家里面求救无援啊，因为当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平机会啊家庭暴力防止协会之类的，所以在夏甲眼中他只有死路一条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就算他死了也没有人管了，因为他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就等于用坏了一个的工具丢掉再换就可以了，他在当时的情况是没有人可以护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也有没有类似这样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你看着前面一片不明朗的前途，比如说我们找工作投了很多的履历，迟迟一个工作的机会都没有，或者是面对着现在家里面如果有青少年的弟兄姐妹青春期的孩子哦，跟他说什么他都要么就不回应，要么就说你说一句他就回我们十句，怎么尝试去叫，怎么样去帮助，一直没有起色，反而招来的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紧张的关系，我们也感到焦虑担心吧。夏甲的心情也是一样很焦虑，他看到自己一直被女主人不断的虐待，所以他就想与其死在家里面，不如就孤注一掷偷走。好了，现在成功偷走了出来，又有下一个的担心，到底要往哪里走，要往哪里去，那就想到不如回老家吧，可能还有一线的盼望。但是现在漫漫长路，孤身一人在这个旷野的路上一直的走，走的时候也赶忙，没有带吃的，带水的，怎么办？但是感谢主，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像无助的夏甲显现了，并且给了他指前面前路的一个的明灯。 耶和华的使者答应他两样的事情，我们一同来去看。第一样的事情，第十节，神必使夏甲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得不可胜数。啊，类似的祝福，我们很快就会想到，神也曾经这样的答应亚伯拉罕的。啊，很特别的一个的应许来的，对于当时的夏甲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一个的奴婢，根本没有资格有孩子和有后裔的。现在他竟然有亚伯拉罕同样的福分，对他来说何等的安慰，是不是？然后第二样的事情，十一到十二节，使者安慰他，答应他的儿子必定不会像他现在那样子的模样，好像一头在家里面养的一头驴，终生受人辖制，只能背负自己不愿意背负的重担。他的儿生下来的儿子必定会像，好像在草原上一个的大地上面奔放的奔走的一头的野驴，可以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是当时夏甲何等盼望的那种的生活来的，很大的盼望，很大的安慰，是不是？啊，更加值得留意的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在十三节，夏甲其实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其实不知道跟他说话的是谁来的，以为是一个路过的人。只是当这个人使者走了之后，他才意识到一直在跟他说话的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夏甲在称那位看见我的神，你是看见的上帝。他经历到那个就是一直在隐秘中一直察看着他的耶和华，一直在照看着他的耶和华。啊，我们很多时候哦，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当时人其实是不会察觉到的，只是到说谎话之后，我们才后知后觉，只能够事后去感叹，神看见了我之后，我还能有命的站在这里看见他吗？所以夏甲在称那一个遇见耶和华跟他说话的耶和华，那个的景叫做看见我的永活者。啊，有看见过那种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到，有没有看过那些叫做甜虫菊？哦，听懂我们讲什么吗？甜就是甜美的甜，宠就是宠爱，那一种的电视剧甜虫剧啊，你这个的情景跟那些的情节是很类似的，就是在最无助，在最需要的时候，男主角偏偏就出现，为女主角遮风挡雨。这种的电视剧，只是当时的上帝比那些的男主角更窝心千百倍。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都认识到神其实是很乐意来去安慰我们、赐福我们的那位上帝吗？纵然夏甲在人看来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一个人，但是神也没有轻看他忧伤的心灵，并且在他意识不到的时候，神就已经主动的出现给他安慰。 更何况现在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这一群已经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了。神当时已经是暗中在查看夏甲，所以我在这里我也想为上帝去平反一下。很多的信徒我们都会对神有一种的印象，就是说旧约的上帝都是凶巴巴的，很严肃的，很严厉的，而新约的上帝是很温柔，我们可以称呼他天父爸爸。现在我们再看回来夏甲的故事，会不会感觉到其实神其实也是很温柔的，愿意吃安慰去赐福的上帝也帮助也怜悯我们这些焦虑的人，容易焦虑的人。因为其实从创世以来，神就一直乐意的去赐福。当神原来是跳过了，因为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已经赐福了，就是说要人能够多起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意思就是说他既要人能够多起来，倍增起来，丰富起来啊。只是我们一直焦虑，我们一直担心自己的是什么，就是缺乏，会贫穷，会吃亏。但是神的心意却往往是要我们丰富起来，倍增起来。神也一直在隐秘中去查看在地上的人，并且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要去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并且去赏赐我们，叫我们丰富起来。在隐秘中查看的神，他其实是很温柔的，很亲切的，所以愿意那位同样在苏尔的路上去遇见夏甲的上帝也去安慰我们。无论是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在怎么样我们觉得是很迷茫，很不明朗，很无助的时候，也来帮助我们，给我们盼望啊。不过故事不只是停留在这里的，神给他将来的应许的同时还有一道的命令，在第九节他说，你要回到女主人的身边，屈服在她的手下。夏甲已经成功偷走了出来了，现在要叫她回到女主人的身边，不就等于已经从火坑里面逃了出来，又把她追往火坑里面退回去了吗？会不会有没有搞错了？而且大家再细心去想一想，已经偷走了出来了，又要回到女主人的身边，她以后的日子不会就更加的糟糕吗？神间的要求是不是听起来很不合理，很苛刻呢？神偏偏命令夏甲要回到撒来，并且屈服在他的手下。难道神真的要夏甲受苦吗？为什么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神要如此要求夏甲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神还是要向夏甲去重申一样的事情，就是撒来还是他的女主人。神要提醒夏甲，她是他的女主人，这个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怎样也好，撒来还是他的女主人，她还是他的奴婢，这个事情没有改变。其实我们当一个人在受到压迫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有一个双重的本能反应的啊，就是逃避还有幻想。我们会想到，我们会逃避现在对自己不利的现在的处境，然后同时间我们也会幻想 我们所理想的那个的光景是会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单位里头啊，我们受到无理的上司的压迫，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我不想再留在这个的老板的手下了，这么没有人性，我要逃出他的魔掌。然后同一个时间也会幻想自己能够反转过来，要给他眼色看，骑在他的头上啊，那是多爽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就算是我们怎么样的吃亏，我们还是他的下属，他还是我们的上司，这个的是暂时改变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大概就会问，我们就这样的任人宰割了吗？这个就是神要求要命令夏甲回到撒来的第二个的原因，就是他要在撒来里面要去不断的忍耐，纵然是怎么样无情的虐待，他还要忍耐。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的事实，就是神还会在隐秘中不断的查看。虽然上帝不会贸然的再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神一定会用自己的方法，在自己的时间里面去秉行他的公义，并且要向我们施神拯救拯救。而神要求我们人要做的只有一样，安守自己的本分，不要妄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改变现在的状况。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上帝要夏甲回去屈服在女主人的手下，哪怕是做多大多可怕的虐待。其实神要夏甲知道，虽然神并没有立刻答应夏甲可以从他现在的苦境离开，但是神向他保证，他现在所受的苦，他所流的眼泪，神还在暗中去查看。他所流的眼泪，神都看在眼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衷心的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怎么样不知道一个未知不明朗的未来，我们还要信得过一直在隐秘中查看的耶和华神。虽然经文再没有再说下去，夏甲回了他女主人之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受苦，但是经文却告诉我们，他回去了之后生下来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神听见并看到夏甲他的苦情，并且一直在照顾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夏甲确实已经听到神的命令，并且回去耐心等候他。我们也要信得过在隐秘中查看的耶和华神。当我们信得过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耐心等待，不会轻举妄动。耐心等待不是我们认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一种很被动的啊，就是任人宰割的那一种的软弱、内弱、懦弱，而是耐心的等待是一个很主动、很坚强的一个的做法。意思就是说，纵然这个未来是怎么样的不明朗，我们还是愿意不做出冲动的决定，反而静观其变，然后静静的去看神他亲自的作为。 我们也要相信，纵然我们甚至说神不会很随意的把我们，如果是他的心意的话，是感谢主，但是神如果没有把我们从现在的状况抽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他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也信得过在隐秘中不断去查看的耶和华神。在总结的时候，我们再看耶和华神对夏甲的所说的话。按照创世纪三世纪作者的描述，我们会看到是先有命令还才有应许的，是神先要求夏甲回到他女主人身边，然后才告诉他他这样做所带来的应许。所以这个是特别的，再一次的强调，我们要得到神的安慰跟应许，我们必须要对神有一个先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我们再往后看创世纪的故事，来到特别来到22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耶和华隐秘中查看的最精彩的手法了。因为耶和华以勒，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哦，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这个是出自于一个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他的话。神向他提出，当时对他提出一个听起来也是很无理的一个的要求，就是要把他判了25年的一个九代单传以撒，要把他献上当作活祭。你知道活祭是要命的哦，但是亚伯拉罕还是正面的去回应，按照神的要求，然后再把他的儿子带到神所指定的山上面。然后正当亚伯拉罕要对以撒下手，要把他宰了的那一刻，神亲自的出手阻止，并且让亚伯拉罕看到在树丛当中里面的一头公绵羊是神已经预备好的了。所以耶和华以勒更整全的意思就是，神时常在隐秘中查看他所爱的人，并且按照人信心的回应，为人预备好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叫我们得到安慰。当我们真正信得过神的时候，我们信得过他必定在隐秘中时常查看了耶和华神的话，我们就会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并且愿意耐心等待去忍耐，并且神会用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间来赏赐我们。愿神用他永恒不变的话语也鼓励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情景，神还是依然暗中查看。我们一同来祷告，我邀请大家都闭上眼睛，我们一同来去祷告。在座当中的可能正在面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的这处境，觉得很无助很焦虑的，我特别为你们祷告，愿神安慰我们当中正在试炼在试探在迷茫中在困难中在缺乏中的弟兄姐妹。求你按照你的信实不变的信实还有慈爱，还去时常的去暗中查看，也赐给我们力量，来去忍耐， 我也特别为到在当中可能对神缺乏了信心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也求神你怜悯，也求神你愿你早日赐下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他们所求的，你赐下赏赐给他们，叫他们得到安慰，得到喜乐。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